神跟爱人怎么扯上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讲，不是特别好讲。在这里我就想起这个下雨天，下雨天我们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直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解决生活所有难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别人帮助你？我是生活在安徽皖西一个山区，大别山区叫大别山脚下，我们那边的水很多。我现在回头想啊，我是说神爱我们，他是用他的大雨直接来浇灌在我们身上吗？仅仅是那么简单吗？因为我们不少弟兄姐妹在很多的难处中似乎没有看到神在帮助，不仅仅弟兄姐妹，我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我说神啊，你这么有能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为什么我有时候没有经历到你的安慰呢？我们的一些难处你没有伸手呢？其实任何一个信主的人，信主有些年日的人，常常对上帝的爱多少是有一些想法的。上帝的大爱是直接浇灌在我们身上，还是像雨水一样，他自有直接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经历了大雨的冲击，我们亲自看到了有雨水从天而降，好像神的爱直接浇灌在我们身上。那雨水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滋养我们呢？供应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喝的水是直接从上帝从天空直接掉下来的吗？我们韦楚兄现在喝的水仅仅是通过水管子来的吗？我是出生在乡下，生活很多年，我想一个农民种庄稼，他不仅仅是等着靠天收，等着老天降大雨，他也会把他的田地整理，下雨天把他的田地田里面的流水的那个坝他要把它管好，不让水流走，甚至是在平时就把他的水田连到水塘里面，万一干旱之际水塘的水能够灌到他的田地，甚至在干旱的时候水塘都不够，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小水塘大概也就很难超过两米以上的，两三米都很少，所以要有个小的巡水库。有个小型水库的时候，发觉在比较干旱的时候，特别我们在中国叫东亚季风气候，小水库都不够，你小水库只有三五米三四米都了不起，要修大水库，那大水库从几百上百公里几百公里怎么能过来呢？怎么能过来呢？需要修各种各样的小水渠河流。在我的家乡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闻名于世，据说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建立的最大的一个水利系统，叫辟石行灌溉渠，能够灌溉达80万公顷土地，跟都江堰基本相当。那是大山，把大山层层修成大湖、大水库，好几个水库我都去过，巨型水库。水库旁，然后通过人工渠道。灌溉渠，那个人工渠道比大运河还宽，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去游泳，然后通过些，因为我们那是丘陵地带，这个人工大渠比两边的地面还高，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大河流，就是比我们这个太湖石河跟我们太湖石河相当宽，全部是人修的，而且是高架在地面之上，因为从山上大别山的水架上来，然后才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小渠道出到小河塘小水库，形成了纵横整个皖西大别山丘陵地带的一个辟石行灌溉总渠，很漂亮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智慧， 就是我们知道雨水是从天上之来，天上来，但是我们要得着雨水的供应，不完全是靠天收，我们也想办法盖那个修各种各样的水库、湖泊和那个渠道，以致保证我们的庄稼永需要水的时候永远有水和灌溉，让庄稼得以成长。这是一种生活的场景，我们人间的爱是上帝的爱，也是不是我完全通过上帝雨水直接浇灌，有没有通过人的方式？那我们说，如果上帝的爱是通过神的方式，也是通过人的方式，那我们说我们要信神干嘛呢？上帝的爱跟人间的爱，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就先讲一讲约翰一书所讲的爱什么意思。约翰一书所讲的爱，在约翰一书是用当时的希腊文写的，这个爱是什么字呢？叫阿嘎皮。还有另一个爱，这个爱阿嘎皮什么意思呢？是神圣之爱，从神而来的爱。他这里说弟兄姐妹，他这里我们刚才读了，我们弟兄他刚才利人弟兄带我们读了两遍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爱神爱弟兄。还有这章反复强调的弟兄要彼此相爱，当然这里应该用当代话，要弟兄姐妹们要彼此相爱，这里所有的爱都是用 agape， 也就是上帝要求我们互相的关爱，不是从人那血气所来的爱，而是从上帝来的 agape。 另一个从血气就是人际关系，朋友之爱，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弟兄之爱，弟兄有爱，彼此相爱，按说是弟兄姐妹的相互关爱啊。为什么他使徒约翰他应用 agape 而不能用 philadelphia 呢？很奇怪哦。也我们从这里说来，圣经所讲的我们爱人跟一般所讲的是有点不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神的爱要通过我们让我们把神的爱传输出去吗？不是仅仅凭我们的血人的习惯人的感情来活出这个爱吗？不是。今天我们就想分享神的爱和人的爱他们是怎么关联的，怎么互动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小段刚才读的经文的一小段，我先让我来读。我们先一起来分享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上这小段经文，如果有圣经可以自己看，我来读。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他这里就是一开始在约翰一书，我们现在可以啊，那我们能不能帮我往下翻啊？啊，那你往下往下 ，OK， 嗯，这就是使徒约翰。我们开始使徒约翰的项目才放下来，因为我们艾米丽姐妹上次讲了啊，这就使徒约翰跟那个最后的晚餐的使徒的像大体差不多，像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使徒画像女孩子呢 ？The go。因为使徒当时一般认为使徒约翰当时就十六七岁小朋友，也就跟海顿差不多，比海顿略大一点点，一个小青年看的就有点像女孩子，所以大家就觉得他是个很温柔的人。 那说一个温柔的人为什么，你看他那这我没有放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是这种穿着的使徒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我讲一个题外话，因为他做过见证讲那个故事，我先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当事人怎么吃饭的吗？当事人竖着一个大板子这样坐着斜躺着吃，就一个靠一个人这么吃的，所以是完全是一个当时的就是说风俗习惯 彼得、保罗那个亚约翰当时很小，你知道约翰跟使徒耶稣 主耶稣什么关系吗？他是他的表弟。一般认为约翰的妈妈就是玛利亚的姐妹，所以他们本身就天生就有血缘关系。如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就很奇怪，使徒雅各和约翰兄弟两个都不敢求耶稣说，你做君王的时候我们两兄弟一左一右，是叫他妈妈去，他妈妈告诉耶稣说，我的儿子以后要做你左丞相右丞相。所以此时历史的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有的认为达芬奇终身未婚，可能是同性恋者。我们讲，因为大家对达芬奇密码很有兴趣，我们讲讲就讲一些题外话啊。所以他就用这些有一些历史的缘由附会了人的东西，以致搞了很有名的一部小说，以致变了一个很有名望的电影，达芬奇密码 The Code of Da Vinci。 是真正的使徒约翰，你看他所读所写的书信，所写的福音，约翰福音，那都充满了温柔，讲了神的爱。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其实也是，但是我们知道约翰兄弟两个和他哥哥雅各都是脾气暴躁的人，以前只有一二十岁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有一次在耶稣最后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庄，耶稣派人去传福音，这个村庄竟然不接待这些人，也不接待耶稣。使徒当时这兄弟两个就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叫命令我们，让我们从天上烈火降下来，把这个村子毁了吧，焚烧了吧。耶稣说，你们所做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想在想什么，我们绕开这个村庄吧。所以他们兄弟两个早年是个脾气很刚强的人，但是我们看他所写的福音书是几百般的温柔，爱的劝勉。所以后来使徒约翰给他，后来的教会甚至当时的教会都给他送个称号，叫爱的使徒。这是我们讲一个这个作者，他是经历到耶稣帮他生命改变了，从一个脾气暴躁一个小青年，一个甚至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变成了一个很温柔的人，以致活到上百岁。他是所有使徒中最后一位去世的，活了大概八九上百岁，以致当时人说有句话，这个人永远不死，直到主耶稣来，就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的。好，我们往下面看。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在这里他焦点他就是说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相信神的爱，因着信心我们知道神的爱。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是很软弱的，今天我们相信毛泽东，明天相信邓小平，后天是到处烧香拜佛，人的信心不可靠。这里叫不仅仅我们信，在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以致我们知道原来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就是我们跟神有爱的关系。当我们用信心通过圣灵跟神有关系，我们就跟神的爱连接了。神的爱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爱？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的标志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神爱我们的标志是什么？这里其实很简单啊，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所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是讲信，我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神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神的爱的焦点就十四节，父差他的儿子做世人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在这里就是说呢， 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大牢中拯救出来，这就显明了神爱我们。为什么这个显明神的爱呢？我们往下面啊，因为神爱我们，不仅仅说，神口头上说我爱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孩子。神爱我们，他也花了天大的代价，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讲的都很冠冕堂皇了，简单的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从罪的大牢笼都出来，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从奴隶变为自由民。这个我们之所以，这是讲在生命之上，我们之所以成为自由人，因为耶稣，我们就往下，就下一个，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死，就说明神的爱。耶稣为我们死，不仅仅说明了神的爱，神的爱也进入了我们的心中，就是圣灵。所以在罗马书在五章，在五节左右说，我们来看啊，也在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在五章五节，因为首次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爱我们有好几个方面体会，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用生命为代价拯救。神不仅仅乐意把他儿子赐给我们，还乐意把我们救出来以后，免得我们再次继续犯罪，继续软弱，也把他的借助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把圣灵给我们。我们不仅仅从那个黑暗之际出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教导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圣灵教导我们说，我就是你的老师，就是圣经说叫圣灵保惠师，我永远与你同在，你这愿意听我的话，我就永远帮助你，我不撇下你，不让你做孤儿。所以神爱我们，他是有代价的，而且他是完全的爱，并他的爱又爱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他那面的那一日，就圣灵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神面那一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爱吗？圣经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很多人也信。讲实话，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方面也蛮相信的，甚至我们的慕道朋友也蛮相信，相信是圣经这么好的记载，神耶稣真伟大，愿意为我们死，连不信上帝的胡石都觉得很伟大。可是他真的信神吗？他真的领会到神的爱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心里体会到神把我们从一种很重的负担之中脱了下来，从重担到轻松，生活从黑暗，从忙乱到自由到平安呢？有没有真的有这种经历吗？我们只有真的生命中圣灵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种的带领，才是真基督徒。因为口头上的宣称，那是我们的感觉，理性的，圣经的宣告是客观的，当然没有圣经的宣告我们心里无惧，没有自己的接受，说明我们跟神没有连接。但是最根本的，我们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真的经历到圣灵的带领吗？就像我们艾米丽上次做的见证，神向他说话了，他祷告神，神把他病医治了，他以前对圣经的很多误会突然就烟消云散。这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它是一种带着大极大的能力。就像这个房子现在是按照天气是在黑暗中，因为电灯开了，我们就活在光明之中。我们真正信神的人一定要在有种经历， 从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然这种经历每个人是有所不一样的，我在这里讲一点我的经历仅供您参考。我希望我们都是有所是经历神，让我们老长辈有所预备，让我们年轻人在世上能够更得神的保守。像我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是我当时从理性上，我觉得我因为我本身信佛的就是有神论者，我觉得这个再信上帝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是完全的相信了。我当时就是我做过见证，只是匆忙的一个接受。但是在我后来参加教小组的聚会过程中，我每次聚会回来，在夜里神就突然好像有一种大光的照耀，有一种话语，当然具体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很使我很震惊。我以前所经历的佛教其实也有点能力，跟基督教的能力差别很大，真的是有伟大的上帝，伟大的能力，使我很震惊。即使我信主以后很软弱，但是我绝不敢背叛神，因为我知道我看到那个伟大的君王。如果你看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你终身是印象深刻的。这可以说神像一种狂风暴雨进入我的生命，接纳了我，开了我的眼，就像我们艾米丽姐妹见证一样。其实知识分子心很真的是非常顽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我们高骄傲的心造成的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说神爱我，爱我们有狂风暴雨的形式，有没有温柔细雨就像今天一样的也有，其实这种情况更多。神很怜悯我，当我信主之后，那时候身体很差，工作也不太能做，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些病在家养病一样，我那一年基本上在养病。干嘛呢？就没事就读圣经。很奇怪，每次一读圣经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无比的舒畅，就不困了，不软弱。在那之中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很难想象，我那个软弱的时候，我那时候一读圣经一读就能读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我第一年读圣经读了好多遍 N 遍，我只能告诉你们这样的。因为那时候圣经就是我的药书，就是我的身体被医治，我就借着读圣经，哎，我心里的那种软弱逐渐被医治，心里逐渐有光明。在这里啊，我就有了个体会，神的爱有狂风暴雨的一面，也有温柔的细雨，让你对那个话不仅仅是一个字，不仅仅是我读这是一个字，不仅仅是某个狂潮，神的话语这里读它，它就跟你在进行对话进行交流，好像有个声音在你心中很细微的很默默的引导你的思想，把你的思绪调整，让你知道神的一些东西，让我们知道神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一些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是用脑子的，是我愿意，我相信有位伟大的神，他爱我到一个死的程度，我愿意谦虚的去接受。在这个接受过程中呢，这是我愿意寻求，这是我的态度。至于有没有寻求到呢，我们经常说我信了就得拯救，我今天讲一句诚实的话，你是真信吗？你是真信的话，把手伸给神，神的大手一定握住你，你握住神那大能的手，温暖的手，你的心就会火热，神的话就会进入你的心中，那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仅仅是单方面我的信，也神跟我握手，它是两厢情愿，是爱的互动，是一种温暖。我们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知道，你作为一个 女性生孩子啊，你说生了孩子，不仅仅说我说他，不仅仅他自己叫，他以后他要认喊自己喊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不是？他再说明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跟父母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仅是口头的宣认， 我们跟神有对话，有交流，有温情，有能力，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同在。所以说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与他经相遇了，领会了神的爱，住在神的家里。我们住在神的家里，但是神也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第一段所讲的内容。好，我们往下。自然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信主以后领受了神的爱，神与我们住在一起，那我们就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呢？这里说了几段，来，现在可以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活在神里面，经历到神的爱以后，那我们要不要去爱神呢？神都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也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以后行事为人该怎么样呢？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约瑟的故事一样，神在我们的心中，我万万不可得罪神，我要听他的话，按照他的话语来行。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的时候，这里说我们住在他里，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行，我们就活在神的爱里。在同卷书，在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了，从且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就是一个人真正知道他要爱神呢，是他愿意听神的话。在约翰福音也反复提到，什么是爱神？听神的话就是爱神，约瑟就是这个典型。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在这个世间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大的战场，就像约瑟一样，他面临着上面的主母的引诱，还是作为奴隶生活在一个异邦受歧视的环境。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神与我们同在了，爱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生活的难处。这个难处到何种地步呢？圣经讲了，我们天天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神还劝勉我们，你们不要太过于想这个难处，一天的担子一天受就够了。其实每一个人每天的担子都很大，人人都有难念的经，天天都有难的事，不能对付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能够，神与我们同在，爱我们，可是我们有很大的难处，从我们的能力上我们是胜不过的，怎么办？他这里特别有个十七节后面有个焦点，因为他如何，就指耶稣，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耶稣在世上怎么生活，我们也跟着他一样来生活就行了。耶稣在世上有没有难处？有没有人攻击他？有没有受大苦难？其实耶稣也受。那耶稣此时也有，特别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他也有恐惧战惊的，汗滴像他祷告的时候汗像血点一样，一块像铜钱那么大，一块一块往下掉。你知道他那时候的恐惧，那时候的战惊何等的大，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就祷告神，把自己的难处交给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这里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在我们里面有个成长的过程。当然耶稣他是在最后经历一个考验，其实我们基督徒讲实话，甚至我们的朋友，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很多的难处。我们在这个时候每天都要来领受神的爱，以致我们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难处交给神，说你背负我的重担，你挪去我心中的苦毒， 我的恐惧，我的一些忧伤。这是信徒在一生之中啊，都是在这个征战之中的。他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学耶稣，耶稣怎么胜过的？他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怎么胜过的？凭神的，遵守神的话。他在克西马尼园怎么胜过他的难处？他凭他的祷告。所以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信主了，神的完全的爱已经给我们了，因为 神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自身面对的难处很大啊，我们的心生命又很小，所以我们自身的生命呢有个成长，这是一方面叫信心的成长，有的说叫圣灵充满。这里就是说我们要领受神完全的爱，这个领受到神的完全爱，你就十八节你真正有神完全的爱，你就不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你不怕人，也不怕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生都在经历其实一件事，心里被神的爱完全得住，不怕自己身体的软弱，不怕外面天气的黑暗，不怕别人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那位全能的神与我们在一起，那位全能的神用他的爱子的代价作为代价来把他自己放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好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作为我们最大的靠山。他说他要保护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神面的那一天。所以一个真基督徒他的一生都在学习除去生命中的难处啊，要除去这个难处就要信靠神，就要爱神。一个爱神的人他就能经历到神在安慰，神的释放，以致心里领会到神的完全的爱。讲起来很复杂，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上周讲那个叫利克的，这个澳大利亚那个残疾人，一个牧师的儿子，1982年出生，他是基督徒世家出生，从小知道有神，小的时候不知道残疾蛮阳光，8岁的时候上学被同学所羞看不起，没有人跟他玩，他要自杀。他知道有神，知道神爱他，有的同在，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好，很痛苦。他在12岁的时候，他当时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呢，因为他想他爸爸妈妈那么爱他，他这么样呢，他爸爸妈妈把他当常人一样抚养，无条件关爱他，下面还有3个弟兄姐妹。他说我为了我爸爸妈妈我不能自杀，那是人的爱一个挽留，但是他就说他爱不完全，他恨很多的人，他也怨恨上帝。到他4年以后12岁的时候，他妈妈读了另一个残疾人的故事以后，哎，他觉得残疾人也可是奋发有为，从此他比较积极，也学会向神感恩，但是对神仍然有很多不理解的一面。他仍然不理解神愿意帮他的爱子为他死，为什么让他没有四肢，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个左腿，有个两个小大小 大脚趾，他只有两个脚趾，是按人来咒诅的。在他15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约翰福音9章，读到那个是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故事，我们上次讲了，耶稣说他的瞎子不是因为父母的咒诅，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孽，而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荣耀。那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似乎感受到圣灵向他说话，他听到了，他心里听到了，说立刻你愿意一生服侍我吗？他15岁，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苦处怨恨，对我有很大的怨恨，但是我要用你。立刻当时我就说我愿意。你说这以后他信心就增加，他知道他这样做，他这个残疾的身体仍然有神的美意，神是爱他的，但是他仍然觉得委屈，我这么样的身体怎么能服侍神服侍人呢？在他19岁的时候，他通过参加一次演讲会，他突然感受到他可以去演讲来服侍人，从此 他就开始站讲台到处做演讲。到2010年他28岁的时候，带了16万人信主，见了200万人。你说他很有见证。那以后他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哎，他说他神给他一个感动，神没有用神迹来医治我，但是神要借助我这个残疾的躯体来医治众多的人。所以你即使用100万美元来让我四肢健康，我也不愿意，我宁愿就这样的让很多的人能信主，让很多想自杀的人从其不自杀，我能换用我这个残缺的生命能换回无数多的生命。哎，他对神的爱一开始知道，经过他妈妈别残疾人的见证，他对神的爱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他最终完全理会神的爱是在什么时候呢？在神呼召他来服侍人的时候，在他用他的残疾残缺的生命，他的悲惨的经历来服侍人的时候，他突然发觉我很有价值。神真的借着我服侍那么多人。我说这样的人，我们在座这么四肢健全的人都没有服侍几个人，他竟然服侍那么多，可以说他通过视频服侍了上亿人口，我们很难想象。所以我们说人能领会神的爱，一方面是我们相信神，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神的爱了。在我们生命难处中，我们去祷告求神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一些医治，我的病被医治了，我心里的软弱被除掉了，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安慰，知道神的爱。人真正完全领会神的爱，我自己跟立刻也一样，因为我曾经也非常软弱。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也很奇怪，人为什么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才看到神的爱呢？因为本来你服侍别人，说像立刻，像我此时也很软弱，以前也精神很忧郁。这种人按说自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够，神竟然说要用你，神不轻看我。而且当我们试着愿意说，神啊，你自然对我生命有这么好的医治，这么爱我，我就试着去做吧。我帮助别人服侍别人的时候，我带很多人信主，我基本上不太给他讲圣经，我说神怎么医治我的，医治我家人的，他们就信了。后来说，哦，原来神真的很爱我。神爱我们，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的。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我们生活的条件还可以，我觉得是自己努力，没有感受到神的爱。而那些软弱的人试着去服侍别人的人的时候，像那个像我们这种情况服侍别人的时候，忽然发觉我们这种人都能服侍别人，神实在是爱我们。而且我们服侍的果效效果常常比那些有能力的人还好，让无能的人来服侍那些骄傲有能力的人，这就是神的幽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看到神爱我们，神不认为我们会把事情搞砸。我以前不太想去教会，牧养教会，我觉得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急躁啊，讲话太直，不合适牧养。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劝我，神也这么也感动我，因为只好我说硬着头皮来教会。我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但是神让我确实经历到很多的见证。真正在服侍人的时候，不仅自己得到能力和安慰了，也看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劝导，因为我们的祷告，哎，他们自己被医治了，自己都安慰了。在那时候我们忽然发觉，哇，神借着我们这么讲实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感觉真的是能够站在这里服侍这种姐妹朋友们，我觉得很受之有愧了。我说我英文也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对，叫能力也不是太足，很多方面都没有，但是神让我们做。所以在那时候才真正看到神真的爱我，因为我通过别人，我发现我通过帮助别人发现自己神爱我。所以神常常是很幽默的，神不仅仅爱我们，神更通过我们爱他，我们并被医治，看到神的爱。神通过我们服侍别人，帮助了别人，看到神竟然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托付，给我很大的权柄地位荣耀，我很有能力，很有爱心。当然这不出于我，完全是出于神，是在我的软弱中显明了神在我身上的大爱大能大力。所以在那时候我们说， 我们却不爱人，我们能把自己的软弱得医治，那时候是领受神的爱的很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特别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啊 ？OK，sorry， 长林兄在下，在我们就读下面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人若说不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能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他这里很奇怪啊，特别我们看啊，特别在二十节，他说如果爱神就恨弟兄，此时他这里恨啊，就是你不帮助弟兄姐妹，不伸手，不是说你是谋害他，不是世人的理解，就是你不愿意伸手帮忙，都是恨弟兄，你有能力帮助他，不去帮助。他说你不爱这个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你不爱人，你怎么能爱神？如果你看那个在以前的经文还有另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在二十节还有另一个译法，就是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有个古卷是这么译的，怎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呢？你不爱人，你根本就不爱神，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我爱神，我就不能爱人。我们说爱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血肉之亲，这个小事都做不来，你还想做大爱？爱神，神的爱我们刚才说是什么？是完全的爱，是没有私心的。不可爱的人也是爱，你要爱他，你的仇敌你都要爱他。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都爱不起来，你说你说爱神吗？是不是讲大话？说神让我们从小处做起，从小事做起。而且我们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真正是服侍人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我坦率地说，我现在仍然说弟兄姐妹朋友们，很多时候不能看望你们，爱不够啊，我向你们道歉，我永远承认我爱永远达不到你们的要求，这是我真实的。但是即使我爱不够，我就那么做那么一些事，我也看到了神让我仍然做了不少的爱心的事，有能力的事，让我看到了神通过这么我这么软弱卑微甚至有问题的这个不配的人来帮助人。神爱我，我通过帮助人不是看到神爱我，当然我承认我帮助的永远是不够的，我在这里我今年之际我向大家道歉，我做的不好不够，但是神在这些不好不够的过程中让我看到我们做了一点点完全出于神的爱，神爱我很大。所以我们说爱人更主要是看到神怎么爱我的，还有我们说神就是爱，因为我们说神为我们死就是爱，三一神本身就是爱，圣父和圣子圣灵，我们要读圣经特别读四福音书，他们是完全不可分开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书，我与父同在，我所做的就是父做的。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我们不要仅仅认为那是仅仅是耶稣的死，那也是我们天父上帝与耶稣一同在那里承担世人的咒诅，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读明白圣经，神就是爱，神乐于爱，神也教导我们去爱，我们这个小爱是爱身边的弟兄能够做了，我们就能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要学习，通过我们的上帝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学试着学习去爱人。当然讲实话，人爱人最难，为什么呢？因为人犯罪以后最大我自为义，自为神，自为与神一样聪明。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杀人放火，是骄傲自负，自为中心，觉得这个圣经也有问题，觉得别人有问题，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神要通过我们帮助别人来看到我们没有不爱帮助别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很骄傲不想合作。如果我们试着愿意去做，我们就发觉我们就觉得自己不能做，因为我们罪人的天性啊是不愿意帮助人的，所以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人。告诉你们是，我自己也是， 让我在家写讲道稿做自己的事，我觉得有点勉强，因为没有神的恩膏写不出来。但另一方面探望人我更有勉强，因为人太多，看望谁怎么办，很多的事自己的讲道稿也没有写好，等等等一堆的事情来了。所以探望人是很难，对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常常作为基督徒啊，神要我们做的常常就是做按常理我们该做的事，但是又做不来的事，在爱人这件事上，就是我觉得这是所有人最大的难处，世人最大的难处，基督徒最大的难处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我经常说，我说共产党那些无神论乐于助人比我们强，他有爱的行动，但另一方面呢，你真正跟这，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背景出来，我们知道那些人爱人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来做的，开始帮你，最后你不听我的话，大家恼火了，最后开始帮你，后来趁机揩油占便宜，甚至像毛泽东一样，他杀了那么多的人，像雷锋一样，什么爱不善积极如春风，如阳光，爱积极激人像狂风暴雨，他就这么爱的，一方面他要去爱人，另一方面要杀人放火，这就是人之爱。所以神也让我们学习无条件的爱，爱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爱那些地位不如我们的人，爱那些仇敌，这都不是人所能做来的。但是你精进信神，神一定会调整你，让你一步一步往这个方向走。我以前是大学老师，是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应该说在全国排名以前是前，在经济类我们是全国前五位，最好的大学了，在经济类最好的大学，最热门的研究。你说我为什么出来服侍？很简单，讲大家不要笑话我，我当时教的最好的单位是会计系，厦门大学会计系中国 No.1， 那最优秀的学生可以上北大清华的，但是你发觉那个学生啊，认真的不到10%，不认真的10%-20%，70%-80%在那混混，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我在那里做研究，还有时候要给国家写报告，很有成就。你要写大事，他从来不会回答你的。你要说汶川地震，哦，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建比较合理？还有那个结婚，现在结婚以后呢，不一定生孩子，这个婚检没有异议，他立马就通过了，到处表扬，给我发了奖状。我说小事他不管，大事他不管，小事他很尊重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讲实话就是欺蒙拐骗。我讲白了，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历，我就觉得我越做越没有激情。那时候呢，我信主，因为很软弱，神很恩待我，我个人、我家庭、我身边很多人因着我信上帝得医治，而且我觉得信仰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我就很热心服侍。所以一个人真正经历到神的爱，他自身生命被调整，就是调整的还不够，但是他仍然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经历，传福音根本上不是讲道理啊，就你把你的自己所经历的讲一讲，当然大基本道理要清楚，适当去讲一下，他自然就信了。特别那些有难处的、有追求的人很容易信。在那时候觉得哇，我这是服侍神多好，去服侍人多好。所以一个人真的被神爱了，神改变了他，被神所医治，他自然而然就会帮助人。先帮助谁呢？先帮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特别有难处的亲戚朋友。在帮助的过程中发现，哦哟，我这么糟糕的人竟然能帮助这么多人呢，我好有本事。当时很骄傲，觉得我很有本事，我很有恩赐，我讲句话神都垂听。有一个人的姐，他的姐姐好多年不信主，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跟他说，神说不定就让你做个异梦你就信了，神让你做，我们不是说好说不定，神让你做个异梦你立马就信。那天晚上他回去做了异梦，第二天就信了。神当时就这么的，我都没有祷告，我说神让你做个异梦你就信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三个异梦信主的，神就是这么祝福的。我的一个亲戚被人绑架，从安徽绑架，从合肥那边绑架到重庆，绑架了40天，最后毫发无伤的，最后被公安当地公安送回来了，很多很多的神奇。所以说我们能爱神是神爱我们， 我们能服侍神，是神服侍我们。当我们真正被神所爱，被神所服侍，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生命中充满神的爱，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跟别人讲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的，自然就能服侍神，自然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信仰是很简单，我们要经历神的爱，领会神的爱，生命经历神的爱，以致自然而然把神的爱流淌出去。神的爱是从天上流淌下来的，也是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这个河流，通过我们这个水库，这个小水渠，把神的爱流淌。不要流淌人的，流淌人的很有问题，很多的问题。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学爱神爱人。在这里焦点，你是爱神爱我们，你求神去爱你，求神去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有所回应，有所爱人。真正的爱永远是双向的，首先是神爱我们，然后我们去爱爱神爱人。在我们爱神爱人的过程中，更加认识到神爱我到完全无条件的地步，那时候我们越来越确信基督不仅仅为我死，他在生活中仍然成为我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一起举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何等软弱，何等亏缺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不够，我们深知我们爱人更是不够，我们常常连身边的至亲我们都没有力气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境况就是这样，但是通过你的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求你就帮助我们从此能够知道你的大爱，求你的圣灵指导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软弱恐惧，医治我们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难处，也让我们得着你爱的时候，也愿意把我们所得着的与我们的亲戚，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所认识的人去分享。主啊，因为你说施比受有福，当我们越去分享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深知道你爱我们到一个何等的地步，连我们这样软弱的人都可以去帮助人，成为很多人很多家庭为很大的祝福。谢谢你帮助我们从此学会领会你，领受你的爱，学会去爱你，学会去爱人。主啊，你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软弱，魔鬼常常控告我们，让我们迈不开步伐。但愿我们从此以后因着你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我们就学习学会跟随你，帮助你的儿女，也帮助今天来的上帝的朋友们。主啊，愿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学习呼求你，经历你，当他们经历的时候，求你就使他们一生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